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引发北京严厉警告，而美国军方正在为一旦他出行而对他提供周全保护措施而作准备的时候，由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率领的一个战斗群7月26号星期二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之后，已经重返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执行美国军方称之为是正常的支持自由由航行的例行任务。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官员证实里根号航母已经重返南中国海海域，但是未有回答因为佩洛西计划访台而导致美中紧张关系升级方面的问题。第七舰队发言人西姆斯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里根号以及他的战斗群在成功访问新加坡港之后，正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西姆斯在声明当中还表示，里根号正在持续按既定时程进行正常的作业，这个亦都是他支持自由与开放印太例行巡逻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到里根号重返南中国海一事的时候，指责美国利用里根号在南中国海受记录。武港为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航母的行踪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就是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在下个月对台湾的访问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以及接二连三的严厉警告和威胁。据美国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政府为应付新冠疫情而推出的安心出行的安卓以及是苹果版本手机应用程式，可能引入潜在的安全以及是隐私风险。据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开放技术基金的7月27号发表的报告说，该个基金会同一家私人技术安全公司合作对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行的隐私审计以及是安全审计发现。虽然无法最终证明这个应用程式对香港公民的恶意或者是未经授权的跟踪，不过这个应用程式之前未有经过任何有能力的安全公司的专业审计，并且在当前的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当中存在着重大缺陷。报告认为这个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该个应用程式最初是在一年半前推出，以某种方式强制执行了九个月，并且最近开始要求实名注册以及跟踪用户的活动。报告同时指出，虽然在运行时的审计过程当中无法最终证明出现明显的隐私侵犯，但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发现了很多应用程式的工件，这些工件可能继承至底层依赖项目，或者是仅仅是错误引入安全漏洞。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由香港政府在2020年11月推出，开始的时候有限地在香港采用，由于香港市民对个人隐私问题存在担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购买了第二台的移动手机设备，以避免在同一部手机使用这一款的手机应用程式的敏感内容被泄露。2020年6月底，北京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曾经拥有一定自由的香港置于白色恐怖之下，并且通过修改选举制度剥夺香港人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利。为了真正实现一人一票普选权利，流亡海外的香港人近期筹备香港议会的选举，并且在7月27号在加拿大港人众多的多伦多举行筹备委员会首次的记者会，正式启动香港议会的选举。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说，筹备香港议会目的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真正实践普世价值，让香港人通过一人一票方式直接选出民意代表。筹委会表示，近年香港民主以及自由急剧倒退，港人眼见香港已经沦陷于中共全面管治，真正人民的声音被消失，港人已经是失去了自由选出民意代表的权利，真实的民意无法彰显。因此一群海外支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香港人，为了实现人民自决的权利，延续港人自主管治自由香港的追求，7月27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宣布成立了香港议会选举筹委会，正式是启动筹组香港议会的选举工作。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首次公开露面，显示他从新冠康复，他在露面的时候称赞他的政府在治理疫情方面取得的进步。拜登穿着着西装领带，并且戴着他经常佩戴的飞行员太阳眼镜，现身在白宫玫瑰园，看上来精神良好。
Things were mild, My recovery was quick and I'm feeling great. We made high quality masks,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拜登话：我嘅康复系好快，感觉系好好。佢嘅隔离全部时间里边都能够系冇任何嘅干扰咁工作，并且系履行公职。呢个反映咗我哋嘅治理新冠病毒嘅真实情况。拜登嘅医生话：拜登星期二晚间以及星期三嘅早上两次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因此系结束隔离。白宫医生奥康纳话：佢嘅症状一直系喺度稳步改善，已经系几乎彻底消失。总统之前完成咗佢嘅抗病毒药物五日嘅疗程，佢并且话拜登将会继续响佢嘅其他人周围佩戴十日嘅合适嘅口罩。美国官员表示，冇迹象显示北韩官员响越发预期北韩将进行另外一次核试验嘅时候，会愿意响一次即将到嚟嘅地区会谈期间进行实质性嘅接触。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8月5号将会响柬埔寨嘅金边召开。东盟地区论坛系一个北韩官员响2000年以嚟定期参加嘅罕见嘅国际会议。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元表示，这个是一个首要的地区安全论坛，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相关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议程主要包括跨国安全议题，以及是好像北韩弹道导弹前所未有的试验数量这样的地区热点。东盟地区论坛过去为美国以及北韩之间的高级会晤铺设了道路，但是一名美国官员和其他的亚洲外交官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平壤在今年的论坛当中会和华盛顿进行外交谈判。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星期三推出一项新的法案，警告中国不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任何的支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希夫领衔提出的压阻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俄罗斯战争法行动。法案明确地给予拜登行政当局制裁任何中国实体或者个人的权限。如果总统认定这个实体或者个人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向俄罗斯出口转让，不论是金融、物质还是技术上的物项，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或者是躲避制裁的能力提供帮助。希夫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在世界其他国家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而制裁和孤立莫斯科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英国首相的保守党竞选者比拼哪个对中国更为强硬。我们亦会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中国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构成威胁。究竟美国怎样去捍卫选举安全呢？我们会有一篇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国安成为香港各个大学的必修科，当局强制中学生北上考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各级的教育进一步渗入国家安全元素，继在香港八间大学将国安课程列为必修科目之后，当局计划强制中学生组团到中国大陆交流。部分舆论就担心此举会将高压气氛带入校园，甚至构成潜在危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自港版国安法两年前实施后，港府大力推行国安教育。7月25日，香港大学透过电邮通知学生，由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 所有學生必須完成憲法、基本法和港版國安法入門等北大學分課程。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右眼受傷的前通識科教師楊子俊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各高校增設國安課程幾乎沒有遇到阻力，和校方打壓學生組織有關。
咁當然啦，而家就因為咁多間院校，基本上所有嘅學生組織都係被拒諸門外啦，或者係要被迫係要取消註冊。咁所以呢種咁嘅學生自主嘅力量咧，喺校園已經消失噶啦。咁今次即係咁多間院校一齊話要整一個國安教育，就係影響好多人嘅政策咯。咁但係而家似乎第學校已經冇任何嘅學生力量係可以即係抗衡到啊，或者俾到意見咯。咁所以係你可以話係的，而且確係因為學生力量嘅減弱，導致到呢個政策係冇人會再有可以有意見嘅空間咯。
港大強調，所有學生都需要完成呢啲指定課程才能夠畢業，學生可以在網上自學。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相信，有關安排是為了避免港師教師授課嗰陣深入個人情感。
即係香港政府係明知道其實有好多老師同埋講師啊，或者教授啦，係唔同意呢一啲嘅內容啊，完全係唔信任啲教育工作者可以完全將政府想要嘅內容去教授俾啲即係學生啊。當然即係教育局就係要佢哋將政權所有想佢哋學嘅內容完整咁 delete 翻出嚟。而大學嘅情況咧，可能係更加嚴峻嘅，因為即係有好多嘅教授啊、講師啊，其實都係有參與或者甚至係支持即係反送中嘅運動啦咁樣。咁結果點樣呢？就只能夠係用錄像嘅形式 make sure 曬所有 content 係可以 align 到政府嘅官方嘅論述。
除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等高校，在新學年亦都會增設必修國安課程。換言之，香港八間大學都會在新學年推行國安教育。鄭家朗表示，大學教育本應培訓學生思考和批判能力，但是國安教育就將大學淪為洗腦工場。
話咗俾你聽個標準係啲乜嘢㗎啦？如果你夠膽踏出半條紅線咧，又或者係即係去僭越呢一啲嘅內容嘅話咧，咁咧你出到嚟社會就後果自負。佢就係要留一條好清晰嘅界線，就係話俾你聽，你喺學校未來接觸到嘅資訊就只可以係呢啲啦，即係關於社會、關於政治都好，咁就唔容許有其他嘅喘息係可以發生喺間學校入面。而所謂咩批判啊，甚至問問題啊、發問啊、了解多啲啊，都唔可以再喺大學嘅校園入面發生。
2009年被香港當局列為教育改革爭列項目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近年被有些人視為香港社會不穩的成因之一。親北京傳媒和政界人士認為，大量學生參與社運是受到通識科影響。港府自去年開始就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亦即是公民科，取而代之。香港教育局官員7月25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公民科三年課程當中，學生必須最少到中國考察一次，除非有很特殊的原因，例如是跛了腳或者是患有重病，否則不能拒絕參與。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認為，新政策一旦落實，對學生會構成潛在危險，尤其是三年前的反送中運動，有不少中學生參與。
而那個強制交流團真的落實的話，其實 很明顯就是那些學生是會被直接送中啦。在內地來說就很明顯，就一定是反對政府的行為，顛覆國家的行為。究竟他們在參與內地交流團的時候會不會遭遇到這些風險呢？甚至是即直接是送中這樣。
鄭家朗在中學時期曾經多次參與這類北上的交流考察團，他以全天候洗腦形容這類活動。
其實因為我們去到三峽大坝所在的地方，然後之後我們就會聽一些所謂那些即那些技術人員的講座。當有人問起大坝的時候，其實會令到地震頻上發生。一問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個人就會即很避而不答，基本上就好像困住在個電影院裡面逼學生看完整套戲， 接收曬佢所有嘅資訊，即係你喺中間連喘氣嘅空間都冇，佢連思考嘅空間都冇，你咁啊，所以其實係一件好恐怖同埋好辛苦嘅事。
前通識科教師楊子俊表示，即使喺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前，香港教育局為咗幫助學生學習，增加學生對中國嘅了解，都會鼓勵學生參與中國大陸交流團。佢認為強迫學生參與呢類活動，只會造成反效果。
教局佢而家個措辭都係非常之負面嘅，即係講到話，唉、哎，你要跛，好似跛咗，話要係病曬咁樣，咁先可以唔去。佢自己都深刻，佢自己都揭露咗自己少少態度啊，就是、覺得我係要硬性逼所有學生都要去嘅。咩嘢先要強迫咧？就係、是、一啲係大家唔中意嘅嘢咯，一啲厭惡性嘢先要咁樣逼噶嘛。其實好多學生就會一開始出發之前已經覺得啊，呢個一個被逼嘅嘢，佢本身已經懷住一個不滿嘅心情去啦。咁所以我諗佢哋喺嗰個交流團見到嘅嘢，縱使可能係令到一開眼界都好啦，佢始終對於嗰個成個嘅操作上邊會有負面咯。
佢擔心當局會將高壓嘅氛圍帶入去中學校園，不利於學生嘅成長。
咁但係我有睇過啲新聞報道，就好似講話佢哋 suggest 話係有啲情感評估嘅一啲指標啦。Suppose 你去完一個交流團之後，你一定要硬性咁樣係逼啲學生啊，一定要係認同中國多咗，一定要係愛國多咗咁樣。咁呢個其實好恐怖嘅。咁本身呢個都係交流團一個性質嚟嘅嘛，就特別睇到真實嘅面貌。咁但係如果係一啲考試，一啲係佢一定要逼佢做嘅嘢嘅話，咁、那個學生可能就為咗要即係 pass 咗嗰個 test 啦，咁就去揞住良心啦，或者係唔敢講真相咯。
香港教育局計劃喺新課程推出初期，派官員到部分學校試學，提醒學校唔好掉以輕心。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家安全官員近日警告，美國的中期選舉正在面臨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外國干預的威脅。有國安專家就警告說，美國政府極需要就中國對於美國選舉的干擾威脅和長期的秘密行動制定有關的威脅和還擊的措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和國家安全局局長鍾針根上個星期二表示，他們的機構正在努力解決中期選舉所面臨的新的以及持續的威脅。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他們是擔心的是還是那些常見的嫌疑人，俄羅斯、伊朗、中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干預美國的選舉。他還說，俄羅斯正在試圖分裂美國，中國正在試圖控制美國的衰落，而伊朗正在試圖擺脫美國的阻礙。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對《紐約時報》表示，中國有一個政策來試圖影響美國的政策以及政治。他認為這個不是一個直接的選舉問題，但是有時會變成選舉的問題。中國更加關注美國的整體立場，選舉對他們來說只是更大的拼圖當中的一塊。他還補充說，中國致力於成為主導性的經濟強國，這個是需要在全球受眾當中保持一定的可信度。中國更加關心是被捉到，這個可能有助於他們在如何做事方面進行計算。7月6日，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亦都發布了報告，指出中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利用次國家關係，即是州和地方級別的商業關係和文化交流，來影響美國的政治，推進北京的地緣政治利益。位於維吉尼亞的諮詢公司美國全球戰略資深副主席、前白宮安全委員會成員布萊恩·卡亞洛對美國之音指出，當你看到情報界如之前的前傾的姿態，肯定有一些公眾無法看到的跡象存在，而在非機密的層面上，中國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影響範圍內。他們試圖在華盛頓特區周圍建立一個的泡沫，更願意在州和地方層面有很多的聲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7月21日回應說，中國一向是堅持不干涉其他國內政策的原則，不會去干預別國的選舉，並且奉勸美方不要以己度人，無端指責中方。紐約州第10選區華裔國會眾議員民主黨參選人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洪炎對美國之音表示，汪文斌是胡說八道，中國一直在干涉別國的內政。 它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们有一系列的计划破坏它的选举，包括制造丑闻、车祸，还要派人暗杀，铁证如山。鸿雁表示他们非常害怕是去当选，因为他一旦当选，迅速地使到全世界的人对89年的民主运动恢复记忆。鸿雁表示中共的手是伸得很长，最严重的事情是干扰美国的选举，不理是大选还是中期选举都深刻地干涉，直接违背美国的宪法，侵蚀美国的自由和价值。今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有五个人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的信息，进行骚扰、抹黑，甚至是策划暴力攻击，包括破坏鸿雁的参选。鸿雁表示司法部的声明未有阻止中共的干扰活动，比如中国领事馆会继续威胁华裔的选民，阻止捐款亦是投票给他。他介绍说今年3月16日从乌克兰回来之后，原定19日在唐人街的办公室开张，但是中国领事馆在7月17日以及是18日致电给亲共侨团，说你们是回国做生意还是支持鸿雁，结果他们都没有来到，可以见得领事馆是拉拢、恐吓、威胁、利诱都是实实在在。他还举例说一个传教士主动到海南同乡会帮他进行竞选宣传，但是同乡会表示不能够支持鸿雁，因为中国领事馆已经提前打好招呼。鸿雁呼吁说他是呼吁美国人民以及政府高度关注中共领事馆干预美国选举的这个的事件，并且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关闭纽约的领事馆。他同时指出对于中国领事馆的官员的处理可能比较是棘手，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享有外交豁免权。他的参选受28日，哪怕是司法部追究他的责任，他们就是逃走了，他们宁可是先犯罪阻止是他参选。对此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艾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领事馆的确是在搜集情报以及推算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曾经为纽约领事馆充当线人的华裔警员昂旺，以及是与旧金山领事馆关系密切的中国女间谍方方。我们看到中国领事馆的活动和针对美国政治以及选举基础设施的秘密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常之直接的关联，这些领事馆绝对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是艾菲迪米亚德斯表示关闭领事馆对于美国政府未必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有大使或者是副馆长才有外交豁免权，其他人只有所谓的有限外交豁免权，这样美国能够是逮捕以及起诉类似的人士吗？可以，但是中国会报复，随意围捕美国人以及外交官，将他们监禁起来进行报复。卡洛则是建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司法部可以考虑关闭领事馆、遣返逐案人员等多重的选项。美国之前就曾经是对俄罗斯采取过类似的做法，这个案件和美国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是背道而驰，今天所看到的证据是足以证明关闭领事馆这个选项应该是被研究，如果不关闭，至少将领事馆当中的关键人物遣返中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沃茨日前是撰文分析说，相比于俄罗斯的假信息攻势，中国更可能是擅长于财政的操弄，比如操纵竞选捐款或者是将特工安插到竞选的活动、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当中。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共产主义中国每日都对美国进行广泛的公开以及秘密的选举影响，并且是在较小程度上进行干预行动，这个是他们政治战的一部分。为了重塑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政治阶层和政党内部进行分化联合。盖瑞特表示，虽然和北京非法向美国政客提供资金、贿赂联合国大会主席或者是真正引诱国会议员的秘密努力相比，这种的恶意的选举影响 活動大多數是公開亦是不起眼的，但是令人困惑的就是他們通常被忽視、不受監控、不被承認，或者是經常被認為是無關緊要或者是不屈權威。在媒體宣傳上面，蓋瑞特表示，正如中共操縱新冠大流行已是種族歧視，仇視中國已是麥卡錫主義等主題來削弱選民對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黨人的選舉支持。中共如今同樣亦都喺度利用疫情以及通貨膨脹嘅敘述體系嚟攻擊拜登政府。前美國國家安全局黑客安全公司嘅創始人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目前主要係喺度進行探索性嘅努力，嘗試喺美國嘅選舉系統當中鞏固自己，戰俘一段時間，然後喺接近實際選舉嘅時間範圍內開始進行網絡活動。肯尼迪指出，中國干擾中期選舉的手段可能會包含以下的情景：第一，擾亂選舉的過程，令到選民無法使用投票系統，在選舉的週期裏面造成混亂以及恐慌，導致所謂的拒絕服務、活動或者是各個投票站的工作中斷；第二，針對特定城市進行針對性的攻擊，在美國選舉系統當中挑撥離間。如果他们说中国实际上能够改变这个城市的投票，这样大家会假设有多少个城市都是被非法入侵，你是怎样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一个是真的选项，哪一个不是，美国甚至有可靠的选举程序吗？而第三，选举数据泄露，包括哪一个投票给哪一个，出生日期、电邮、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被公开发布或者是发响暗网上面，制造大数据泄密，以及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第四，跨越美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黑客事件，导致选举发生实质的变化，包括提名以及胜选的事件、输赢的结果，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最灾难性，但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钟增根上个星期二仲指出，过去三年以来，该机构在16个国家开展了抵抗网络威胁的50次行动。肯尼迪警告说，美国的选举系统非常之分散、去中心化，而且是投票机器老旧。特朗普政府时期成立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试图对它进行标准化的管理，但是各个地区的水平仍然是参差不齐。问题是在于选举是在州一级举行，然后是县级，然后是城镇或者是市一级，安全性以及各地的设计的保护措施的差距是非常之大，有些县可能做得非常之好，其他县可能是很薄弱，完全是没有安全意识。他还说，美国无法在合理的程度上面是保证整个国家的投票过程都是安全。为了更好地阻止威胁中国的选举干预，肯尼迪建议美国需要利用高科技将选举的过程现代化，以便是验证或者是核实投票者的身份，而且确保投票的过程是受到保护，制出制裁者或者是其他严厉的回应，让作恶国是付出代价。他还表示，如果有外国干涉美国的选举过程，后果是很严重，战争应该是任何情况之下的最后手段，但是美国要有能力进行严格的制裁，或者是做出非常之灾难性的反应。艾菲迪米亚德力斯亦都指出，美国极需要针对中国在美国境内的秘密行动制定相应的威胁以及报复政策，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进攻行动，在情报以及网络活动当中对抗中国的努力。很多人担心这个将会是一个升级的冲突的阶梯，但是在这些活动当中唯一对侵略性的就是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名角逐英国首相宝座的候选人承诺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在伦敦的报道，在今个月较早时候退出内阁的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现任外相卓惠斯正在竞争接替约翰逊的首相职位。约翰逊在一系列丑闻和大臣辞职之后，在今个月初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虽然税收和通货膨胀是竞选的英国国内议题重点，但是英国对华政策一直主导着外交议题。在最近一次电视辩论当中，卓惠斯说他将会打击好像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这类的中资企业。
And we should be limiting the amount of technology exports we do to authoritarian regimes.
卓惠斯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主办的辩论当中说，英国绝对应该要打击这类公司，应该要限制向独裁政权出口的技术总量。卓惠斯又承诺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After the appalling abuses in Xinjiang, after the terrible actions on Hong Kong, and the most recent outrage, which is China working with Russia,and essentially backing them in the appalling war in Ukraine.
卓惠斯说，新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香港发生了可怕的行动，中国还和俄罗斯合作，在可怕的乌克兰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发生了这种令人愤慨的事情，英国必须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又说，我们必须要从欧洲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对华关系上，为自由是值得付出。而卓惠斯的竞争对手辛伟成说，中国是国内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
And as Prime Minister, I'll take a very robust view on making sure that we do stand up for our values and we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those threats, becaus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our security.
辛伟成说，他成为首相之后将会采取非常非常坚定的观点，确保英国确实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威胁，因为这个是维护英国安全的正确做法。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将有不够20万名英国保守党员投票选出英国下任首相，而英国的登记选民有4650万人，选举结果将会在9月5号公布。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候选人吸引的是特定的选民。
The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China policy than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UK as a whole. And this, I think, is the reason why the two prime minister contenders.
曾若新说，保守党成员比整个英国公众更加关心中国政策。他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两位首相候选人就中国问题展开辩论的原因。但他们只是关注一个问题，谁个对中国更加软弱，而不是英国的中国战略应该是什么。曾若新说，英国首相的实际政策很难和曾经的竞选口号互相匹配。他说，
Some commitments can be achieved.Relatively quickly, for example, the closing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rticulated by Shinnok. The real issue here is whether Liz Truss will, as Prime Minister, repeat what she had said.
曾瑞生说，部分承诺可以相对较快地实现，例如辛伟成提出的关闭孔子学院。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卓惠斯作为首相是否会重复他所讲过的说话。如果卓惠斯继续对新疆使用种族灭绝的描述，这个将会使到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困难。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批评这场辩论使用的语言。赵立坚在星期二说，他想奉劝个别英国政客动辄拎中国去讲事，又或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并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英国军情五处 MI5 联合发出警告，指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共同挑战。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在7月6号的一次演说当中，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共同表示，我们面临的最具颠覆性的挑战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在全球范围暗中施加压力，这个可能令人觉得抽象，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紧迫。我们需要讨论，我们亦需要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所罗门群岛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利洛里喺刚过去嘅星期一接受咗美国之音嘅专访，话佢对所罗门群岛同中国关系嘅迅速发展感到担忧。如果反对派在下次选举当中获胜祖国的话，第一件事就是会废除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同九岛在所罗门群岛的报道。
海尼洛里7月25日在所罗门群岛议会反对派领导人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的关系发展太快，亦都不是那么平衡。他又说他认为他发展得太快了，是的，他认为这些是一个问题，他们关系发展的步伐以及他个人觉得双边关系之中有很大的不平衡。他们可能声称这些是双方同意的事，但是或者是只有一方在推动。49岁的海尼洛里曾经担任所罗门群岛议会反对派副领导人，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取得法学硕士的学位，而他的父亲老海尼洛里是所罗门群岛在1978年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理。所罗门群岛的现任总理索加雅雷在2019年当选之后，立即重建交了36年的台湾断交，转移承认北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5月底对南太平洋八个岛国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王毅此前表示，在中国和这些岛国的关系发展之中，所罗门群岛走在最前列。海尼洛里认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迅速扩展影响力是有它战略意图的。他说他认为在扩张主义的想法和理念背后，中国正是寻找一个立足点，好像中国这样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通常紧随其后的是军事力量。因此他认为一个大国经济强国好自然地亦都会关注军事的力量，因为对他来说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所以这些是一个自然的延伸。他认为这里正是发生这种的事，但是他只是觉得对于好像所罗门群岛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些来得太快了。在今年4月，所罗门群岛和北京签署了一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外公开的安全合作协议。根据泄露出来的草案文本，该协议允许北京的船只在当地停泊以及派遣军警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护中国的利益等。身为所罗门群岛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海尼洛里亦都没有看到这份协议的正式的本文。虽然议会的一位领导人在参加美国一所大学主办的研讨会上面说，协议草案和正式文本并没有什么差别，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担心这份协议会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对此索加雅雷政府多次否认。索加雅雷最近在太平洋论坛峰会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允许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会令到他的人民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亦都否认要在当地建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并没有令到海尼洛里感到放心。海尼洛里说不是的，他并不相信他们的话，他仍然认为当利益出现的时候，而且如果这些是一个带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利益，他还将会推动这里的大合作伙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因为这些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因此如果这些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希望在这里建军事基地，他们会推动这个事件的发生。而且这个双边关系是如此的不平衡，他认为如果他们推动的话，他们就会得到他。这些就是好像所罗门群岛这样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处在太平洋战略要地的本质。这位前议会反对派副领导人说，如果反对派在下次的议会选举之中获得多数并组阁的话，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这份的协议。他又说，是的，如果他们目前的反对派团体组建一个新政府，如果一个新政府建立在他们现有的团体的基础上面，如果他是其中一员，这个就是他将会推动的，他们不需要同中国的安全条约。 至於是否會考慮重新同台灣建交，他說這是一個更長的過程，並將超越所中雙邊關係，而且會帶來區域甚至國際方面的影響，但是有這種的可能性。他說所羅門群島一貫支持世界各地的人進行自決，這些也是所羅門群島當初選擇同台灣建交的因素之一。所羅門群島實行一院制，國民議會是他的最高權力機關，由50名議員組成，任期4年，目前反對黨議員有12名。海尼洛里曾經在紐約的聯合國工作過17年，是該機構之中唯一一位來自所羅門群島的僱員，他在2017年返回到所羅門群島，在外交和外貿部擔任常任秘書，並且在2019年的大選之中代表反對黨聯合黨當選國會議員。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決定回國從政是為了實現他父親希望他子承父業的遺願。以上是美國之音利亞的報導。
2022年7月7日，中國各大主要媒體都轉載了一篇文章，名叫做《從未來維度認識把握兩個確立》，核心內容是要證明確立習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和確立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地位對於中共未來的100年有多重要。文章的作者是中共當代重要的理論家曲青山，有關專家就此探討了中共理論家和所謂不干子在中共事業當中的作用。據美國之音記者平凡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作者曲青山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直屬的中共最高理論研究機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院長。他早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一年前仲未被賦予核心稱號的2014年就發表過多篇推崇習近平的文章，包括在《光明日報》、《中共黨史研究》以及在《求是》雜誌發表的文章。時值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共理論家強調確立習近平思想的地位似乎順理成章，因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思想和理論亦都被寫入去中共黨章，屬於承繼之列。不過按照中共過去幾十年的慣例，習近平應該在中共二十大上卸任，讓位俾新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時候強調確立他的黨中央核心地位，幾乎是向公眾宣示他還要繼續留在核心位置上。曲青山的文章並沒有說講清楚，無論中共過去的100年或者未來的100年為何離開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領導都可以，偏偏就離開習近平就不可以。中共擁有百年歷史，9000多萬黨員，那為何不能夠好像過去一樣能夠有人接習近平的班，繼續帶領中共前行呢？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利明章 Bill Bishop 評論曲青山的文章說，曲青山清楚地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需要習近平的思想和領導，雖然文章避免了一些過分的語言，例如領袖和舵手，但是在他的眼中，這個就是為中共二十大和習近平繼續當政而定調子。中國事務專家高新就說，雖然中共並沒有宣傳說習近平要終身制，但是他繼續統治下去已經是大勢所趨。
習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們也並沒有在黨內去宣傳現在的總書記或者說第一把手可以終身制了。
高新說，習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們並沒有在黨內去宣傳現在的總書記或者說第一把手可以終身制，他可以是終身領袖，所以終身領袖是精神領袖，但是他不一定在位，在實際位置上去做到終身，做到自己死的那天，但至少他們要滿足15年甚至15年以上的多個任期。曲青山在文章當中羅列了習近平的各種豐功偉業，這個和公開和私下表示習近平要繼續當政是一致的。高新認為，習近平上台以後推行的國內路線不同於胡錦濤和江澤民的路線。胡錦濤時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龍治水，導致中央權威下降。習近平表示要扭轉這個局面，但是執政10年的時間不夠。
他刚刚上台不久曾经在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高新话，他习近平刚刚上台没几耐，曾经在私下里面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的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他自己对中共党内解释的只是靠两届，十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亦好，为他做吹鼓手的王沪宁亦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王沪宁是当今中共最高的理论权威，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最高决策的成员。从历史上来看，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曾经说过，如果知识分子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不干子和枪干子结合起来，那事情就好办了。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在另一个讲话当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当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其中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都包含理论家和不干子的宣传，对党内外的教育和鼓动，以便赢得人心，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退休教授宋永毅说，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他有了理论才能够使老百姓懂得那个是什么玩意。通俗一点讲，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事物，他必须要依靠欺骗手段。你闯王那种事是很简单，闯王来了不纳粮就不用交税，是很简单可以捉摸到。他的这个情况是捉摸不到的，如果你没有理论的话，你怎么去号召呢？为了创造和宣传中共的理论，中共从早年开始就专门设立机构进行这种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来又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直属中共中央。长期担任主任的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亦曾经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理论以及政策研究、草拟文件等工作。他最初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毛泽东准备延安整风的材料，亦即是所谓的党的文献，逐渐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正因为咁，外界亦经常根据中共理论机构发出嘅一啲枯燥嘅文章去探测中共嘅政治风向。中共宣传咗一个特点，就係对内对外不一样，经常有两套说辞。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嘅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许相关采访时就话，呢个特点直到今日都可能冇人得到足够嘅重视。约翰逊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对外信息系统，专门为外部人制造信息，有一个对内信息系统，专门为内部人制造信息。从总体来看，中国必须要同时注意这两方面，了解对外的信息是怎样制造的，设想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要注意或者有来自内部政治体系的非常不同的信号，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听众。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重视理论家和不干子，他最终的原因就是为了欺骗，为了控制。宋永毅将2019年8月底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规划为两个词组。
第一个词组呢，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笔杆子也好，这个理论家也好，这个宣传部也好。
宋永毅教授说，第一个词组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不干子也好、理论家也好、宣传部也好，他要贯彻落实这个党的大的政策方针。第二个词组他就叫做统筹协调，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统筹协调，在所有的领域之内，如果说第一个贯彻落实你说他是欺骗，那统筹协调他就是控制。咁所以宋永毅就话，佢将佢归纳成为就系四个字：欺骗控制。呢个就系不干子嘅重要性。 中共理論家和不干子不單止要為中共的行動製造先期的輿論準備和鋪墊，而且還要為領導人做行動後的合理解釋。宋永毅教授舉例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首要目標是要打倒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
毛澤東在決定打倒劉少奇的時候，他的腦子中間全部都是權力鬥爭。
宋永毅說，毛澤東在決定打倒劉少奇的時候，他的腦裡面中間全部都是權力鬥爭，就是要將劉少奇搞死，然後誰幫他拼湊這個理論呢？這個就是論語論家，就是陳伯達，就是張春橋、姚文月。所以這個毛澤東的理論一直是到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發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論文章，這篇文章題目叫做沿著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50周年。文革當中的這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試圖去說明毛澤東是依據這個理論發動文革。
這個完全是倒過來說了，本和倒置，對不對？完全是毛澤東先打倒了劉少奇。
宋永毅說，這個完全是倒過來講的，本末倒置，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刘少奇，然后拼凑这个理论去解释，因为毛泽东非常自负，他不单止认为他是领袖统帅，他还认为他重要的是伟大的导师，这个导师一定要有理论，所以这个就是理论家起的作用。宋永毅教授解释说，就本质上来讲，所有的不干子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既需要档次较高的理论家，亦需要档次比较低的不干子。中共理论家参与制定政策、指导方向，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甚至是为最高领袖服务。
就理论家来说呢，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还是上层。
宋伟毅说，就理论家来讲，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就是上层，他需要能够帮助最高领袖扣了一些理论框架，他不单只需要欺骗广大的知识干部，欺骗老百姓，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而宣传部门的不干子主要是负责落实和执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下层，主要是欺骗大众。
当然主要是去怎么样欺骗大众，怎么好，怎么忽悠大众，怎么好。
宋永毅解释说，当然主要是去怎样去欺骗大众呢，怎样去忽悠大众呢。不过有分析就说，随着中国人文化水准提高，国民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了60%以上，要忽悠呢啲有一定知识嘅人，中共嘅不干子任务可能并不轻松。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喺华盛顿嘅报道。2020年年初喺中国武汉大爆发，随后扩散全世界，并且至今不见尽头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唔单止一场全球性嘅公共健康危机，而且亦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当局首先是隐瞒疫情，再推出严酷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更加是成为各国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研究者观察和测试各种理论的对象。而同时，对不少文学创作者和严肃认真的文学读者来讲，中国共产党当局借助新冠疫情对社会的管控幅度和技术手段大幅度提升，亦使到佢哋对乔治奥威尔同弗兰兹卡夫卡呢啲以描写集权社会同官僚对社会同个人生存嘅压迫而著称嘅作家，以及佢哋嘅作品产生新嘅认识，对自己嘅生存环境亦产生咗新嘅认识。中国作家慕容雪川喺佢用英文新出版嘅非虚构作品《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标题叫做《Deadly Quiet City》。里面多中提到加夫卡以及他描写官僚体制残酷荒诞的作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慕容雪川说，当今中国的官僚体制就他的残酷荒诞而言，比加夫卡在他的虚构作品当中所呈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残酷荒诞的压迫，虽然亦使到公众，尤其未成年人的眼光和思维受到极大的局限。下面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慕容雪川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慕容雪川，有评论者就说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将全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
甚至比监狱更加缺乏自由和生活保障。这一切都是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完成的。慕容雪川在他的新书里面多次提到以描写官僚机构造成的噩梦而著称的德语作家卡夫卡。卡夫卡所描写的官僚制度，究竟他认为比当今中国的官僚制度怎样去比较呢？
卡夫卡所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普遍荒谬是指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的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说，卡夫卡所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指的是在这种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他在武汉所看到的那些，他所听到的，和那些跟卡夫卡的描写不同的，就是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荒谬。慕容雪川又说，他认为更加恰当的对比可能是奥威尔，亦就是在奥威尔描述之下的那种被监视、被控制、被精神控制、被肉体控制、被隔离、被屏蔽，是那种的状态。他认为他这本书相当于是向奥威尔的1984作出了个注脚，就是奥威尔描写的生活是1984年的大洋国那些平民的真实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香港控制权已经25年了，移交时北京保证香港允许高度自治50年，而且香港民众会被保证他们的根本自由，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遵守这个保证，让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框架形同虚设。正如国安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在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发表的一份声明之中讲的这样，他们目睹了香港民主制度遭受到破坏，司法机构经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学术文化和新闻自由被扼杀，数十个公民社会组织和新闻机构被迫解散，数百万港人2019年上街最初抗议有争议的引渡立法，作为回应北京通过了所谓的国安法，让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有藉口镇压而已。国务卿布林肯在另一份声明之中说，当局将反对派人士投入监狱，其中很多人已被拘押超过1年之久。香港的领导曾突击查抄独立媒体组织，关闭博物馆，移除公共艺术作品，收入民主机构，推迟选举，阻止守夜活动，剥夺现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实行效忠宣誓。他们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都在试图剥夺曾经承诺给香港人的东西。时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史密克最近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政策讲话的时候表示，北京的行动动摇了香港长期享有的国际信任基础的制度和实践，港人正是在这里受苦，很多商业和年轻专业人士都在这里逃离香港，香港的稳定和对法治的遵守正是在这里快速流失。史密克总领事说，美国官员对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有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让香港是香港。国安会发言人沃森说，他们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拒自愿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国继续敦促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